各位观众你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9月27号星期五，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的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美股指期货盘前走低，1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持平。美国商务部今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8月份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环比上升了 0.1%， 预期是 0.2%， 前值是 0.2%， 同比上升了 2.7%， 是4月以来的新高，符合市场预期。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不包括波动性大的食物和能源项目，较7月份上升了 0.1%，按3个月的年化率计算，该指标上升了 2.1%， 符合央行的目标。市场对未来大幅降息预期升温。数据公布之后，美股股指期货小幅走高。新美联储通讯社 Nick Tamiris 表示，美联储青睐的 PCE 指标距离美联储目标不远了。自从1957年以来，标普500指数的回报率如果达到 20%，跟住一年的平均回报率只是会略高于 9%。 目前标普500指数正接近一项罕见的成就，连续两年实现 20% 或者是更高的涨幞。截至到9月24号，根据道琼斯市场的数据，标普500指数今年年内涨幅首次超过 20%， 并创下第41次收盘的新高。星期四举行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第10届美债市场会议，即使鲍威尔未能够亲自到场，但他仍然透过预录的影片来发表开幕讲话。鲍威尔提到，该会议举办的契机是来自2014年10月美债市场爆发罕见的流动性闪崩，这样敲响了警钟，因为是前所未见的美债价格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出现这么大的波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星期四在各自发言中表示，他们认为美国经济有望避免衰退。他们指出，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逐步回落的通胀为软着陆创造了条件。然而伯南克警告说，如果经济放缓，失业率可能会上升。耶伦强调，住屋成本的下跌将进一步缓解通胀压力，美联储的政策目标仍然是稳定经济增长。原油期货价格在星期四跌到大约两个星期以来的最低点，是因为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沙特阿拉伯准备放弃每桶100美元的价格目标，以增产来夺回市场占有率，原油价格从而承压。美元星期四在震荡交易中走远，之前因为美国经济数据强劲而受到的提升逐渐消退。而在瑞士央行降息25个基点之后，瑞士法郎走高。现货黄金在星期四大涨近16美元，并刷新纪录高位。随着各大央行降息刺激市场对贵金属的投资兴趣，白银价格在星期四上升到近12年来的最高水平。中共央行在星期五的上午8点钟宣布，即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周转大约人民币10,000亿元。这一次的下调之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大约是 6.6%。 与此同时，央行还宣布即日起公布市场7日期的逆回购操作利率，由 1.7% 调整到 1.5%。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政策利率下调幅度是近4年来的最大。人民币连升第四日，收市再创16个月的新高，在岸报价 7.016 对1美元，升40点。分析认为，中共央行不赞成人民币快速升值或者贬值，大型银行似乎有意缓和人民币的走势，估计11长假之前人民币不会升穿7。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各位。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超微电脑 SMCI。 报道指，三藩市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检察官已经要求提供有关一名前雇员的信息，该雇员曾经指控超微电脑存在会计违规行为， 星期四超微电脑的股价下跌 12.17%。零售商 Costco 表示，季度收入略低于分析师的预期。今年大部分时间入面，该公司的股价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但是开盘前下跌超过 1%。知名油漆涂料德利 Dulux 生产厂阿克苏诺贝尔宣布，将会在明年年底前裁减全球 6% 的人员，大约是2000名员工会受到波及。在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一种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药物之后，百时美思贵宝 BMY 股价在盘前交易上升了 6%。英特尔和美国政府很可能在年底前敲定一项85亿美元的援助协定。知情人士表示，该谈判已经相当深入，只是不能够保证在2024年底之前一定能够达成协议。在新世界发展公布20年来首次的年度亏损之后，香港最富裕家族之一的第三代继承人辞去了家族房地产企业的行政总裁一职。美中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升级。根据报道，中国半导体公司中美 AMEC 两位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中国高阶主管已经辞去关键技术职位。彭博报道，中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这个星期跌至 2.14%， 有望在大约20年来首次跌破日本国债的收益率。尽管有刺激计划，中国债券市场仍然出现日本化警告。日本在1990年代资产负债表衰退恐慌重新上演，当时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价格下跌，信贷需求疲弱。 Pantheon Macroeconomics 首席中国经济学家Duncan Wrigley 表示，收益率趋同是由于民众对日本能够摆脱30多年来的经济停滞乐观情绪日益高涨，同时对中国中长期前景的悲观情绪日益增加。中国在陷入停滞时具有与日本相同的一些特征，例如房地产行业低迷、资产负债表调整问题、资产价格调整和人口拖累。东京的 Assets Management Onecom 固定收益经理 Akira Tiki 表示，中国似乎正在走日本走过的道路，但是由于政治制度不同，中国走的道路亦都有所不同。中国正在面临人口结构恶化等经济挑战，这些挑战正在好像千层梭一样地不断累积。不过对于荷兰银行来讲，中共最新的刺激计划不足以阻止债券需求和收益率下跌的趋势。咁意味住，如果目前嘅趋势持续落去，中国嘅收益率可能会低过日本。中共政治局喺星期四嘅会议，喺某种程度上强调咗连日嚟推出嘅一系列救市同提振经济措施嘅重要性。根据外界分析人士嘅睇法，呢啲措施显示习近平领导嘅中共最高层嘅政策掉头，而呢种掉头系喺不得已嘅情况之下做出噶。咁样亦都意味住习近平之前对中国嘅经济形势有住明显嘅误判。X 平台账号昆仑喺9月26日发文指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省今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期严重衰退，终于迫使北京当局重锤出击。昆仑指出，这些刺激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提振股市，显示绝大部分的央企目前陷入严重的现金周转危机。其次是这些刺激政策的推出，亦都代表着以房地产为主的基础投资模式终结，中国经济漫入央行时代，金融资本时代降临。第三，这次的刺激政策的巨大力度讲明中国经济危机的严峻性，也都决定了刺激周期的短期性。昆仑在文章总结的时候说，这套组合拳的发表具有非常鲜明的定于一尊的任性风格，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只是求鲜花和掌声，反映出目前经济困境的严峻性，已经迫使最高层只希望能够治标，对资本根本没有任何的指望，并认为中国股市至少会有半年以上的多头市场，只是到央企完成套利，投资人在这个阶段能够走就先走。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五的数据显示，中国八月工业利润在五个月里首次下滑，大幅收缩，延续了近期一系列不利的经济数据，显示出经济压力日益增加。数据显示，八月中国大型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暴跌 17.8%， 而七月就增长了 4.1%。今年前八个月的利润增长 0.5%， 达到46,500亿。统计局将八月份的大幅下跌归咎于去年同期的高基数。2023年的八月，同一个月度的数据比一年前增长了 17.2%。美国研究公司中国学皮书 China Beige Books 的首席营运官谢克扎德卡齐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中国的工业利润长期下跌，如果北京未能够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情况会变得更加差。他预计中共将会加倍出口从电动汽车到钢铁的制成品，以推动经济增长。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十一长假在即，上海市政府率先宣布将自9月28号起发放总额达到5亿人民币的消费券，以刺激服务业景气。但是上海市民似乎并不领情，因为消费券使用设限，好似满额折抵、先到先得等，遭到网民大批毫无诚意。上海市民杨小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批评，上海市政府淘宝用多了，开始就照抄，太搞笑了，一点诚意都没有，不可能促进消费。大陆社交媒体亦都涌现质疑声浪，上海网民发文批评政府，唔舍得就唔好发，又想刺激老百姓消费，又唔舍得放水。亦都有埋怨话，现金比消费券好使。网民话，发钱啊，成日想最少嘅支出获得最大嘅回报，当人傻嘅咩？仲有网民质疑政府发消费券嘅善意，话点解每次发放都遮遮掩掩，话俾你补贴，又唔话俾你喺边度领？台湾教授赖荣伟表示，消费券用完之后，人民一样唔会消费，效果就好似昙花一现咁，只系将呢个景气情况回春一下，治标唔治本。日本股市收盘之后，日本执政党选举石破茂为下一任的首相，这个出人意表的结果逆转了日元的走势。日元由原本贬向146，在石破当选之后回升到143附近。石破茂是该党资深的成员，曾经担任包括防卫大臣在内的多个高级职位，被视为支持日本央行逐步加息计划的政治人物。他赞成加强地区安全，但是这个想法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石破茂在获胜之后表示，日本政府将继续透过鼓励工资增长超过物价涨幅来战胜通缩，加快开启经济的新一页。ING 南韩和日本高级经济学家 Minju Kang 表示，石破的胜利令到日本央行松了一口气，因为他通常支持日本央行的政策正常化。此外，他的财政政策应该集中在振兴地方经济，这样亦都将支持可持续的通胀和增长。我们认为即将公布的通胀率数据以及美联储的利率行动将是评估日本央行下一步行动的关键。FX168 财经报道，欧元区两大最大经济体的通胀率这个月都比预期有所下跌，而且德国就业市场持续降温，这样为欧洲央行下一个月进一步削减借贷成本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星期五，欧盟最新数据显示，法国9月份通胀率从 2.2% 放缓至 1.5%， 低于预期的 2%， 而西班牙的通胀率从 2.4% 降至 1.7%， 低于预期的 1.9%， 原因是服务价格涨幅放缓，而且能源价格下跌。在星期五，欧元对美元下跌 0.3% 至 1.1141 美元。单独的价格预期数据亦都对欧洲央行的犹豫不决提出了挑战，因为数据显示消费者将未来12个月的价格增长预期下调至2021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货币市场预计欧洲央行可能在10月份降息的可能性达到 80%。 瑞士银行的 Kanesh 表示，比投资者预期的更多降息趋势是值得布局的。 他说，我们一直在鼓励客户从现金中撤出，因为利率将会下调，并转向中期投资级债券，以锁定目前的收益率。以上是今日财经世界的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多谢你们的收看，我是魏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